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2008年8月8日至10日，台湾嘉义中正大学的法轮大法研究社在该校举办了为期3天的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全台湾各地100多位法轮功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彼此畅谈修炼的心得体会。
西人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呼吁。继8月6日在北京严密的保安监控下出现多起外籍人士抗议中共压制自由的事件后，在奥运开幕的前一天，天安门广场再度出现抗议之声。3名美国人8月7日试图再次抗议中共钳制宗教自由，他们说是为法轮功修炼者发出他们被抑制了的声音。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北京奥运开幕前一天，3名美国基督教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基督教捍卫联盟主席帕特里克·马霍尼牧师向一群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出反对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呼声，为那些无法为他们自己发声的人们，为那些为了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我们为他们发声，我们为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发声。
加拿大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人权。2008年8月7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在国会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了一份人权报告，题为《中国人权的侵犯：对奥运宪章与中共承诺的背叛》。该报告列举了11条中国正在发生的最典型的人权侵害。考特勒说，我们今天在中国见证的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四处蔓延的对人权的攻击，是对奥运宪章的背叛。考特勒公布的报告中列举以下11条对人权的侵犯：与加拿大有关系的囚犯、法轮功学院的处境、中共对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组织的权利的侵犯、对独立政治活动的压制、对西藏的持续镇压、对新闻自由的封锁、对学术、经济、社会、科学家们及维权人士的压制、对被拘禁人员的虐待、死刑，以及对大屠杀及国外人权侵犯的胁从。报告中单独列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分析。考特勒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而且是比其他任何团体受到的迫害都更为惨烈。联合国专员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发自内心的微笑。在台湾，私立学校9年级学生是没有暑假的，因为暑假是权力冲刺的一个黄金时间。然而就读私立中学的刘元赞却利用这个黄金暑假与妈妈来到美国法拉盛曼哈顿街头发中英文大纪元时报，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刘元赞说， 我修炼法轮功八年了，法轮功能开智开慧，课上起来很轻松，随便读一下就好了，没有课业压力。比如理化、原子、分子之类的，那些学科我很容易理解，因为法轮功的书就是结合现代科学在讲，而且深入浅出。修炼后心情也会变得愉快，时时做到真善人，就不会和同学有争执，有争执时先退让，如果我认为他错了，我会和善地跟他讲他错在哪里，他若不能接受，我还是先退让忍下来。刘元赞的妈妈陈静之表示，学了法轮功的刘元赞在学校乐于助人，在家里也有礼貌，很幽默，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他说，小学一年级时，刘元赞学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课业更不用操心，因为孩子学了法轮功真的很懂事，没有任何不好的观念，能完全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一般生活上的管教根本没有费心力。元赞很乐于助人，上中学后班上有七八位同学带便当，早上各自拿去厨房蒸，中午元赞就顺便帮同学们拿回来，已经坚持两个学期了，当时我以为是班上派给他的工作呢。孩子从入学到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跟同学没有矛盾，总说这个好那个好，没听说过哪个小朋友不好。记得有一次班上高个同学不让他参加棒球队，他心里有些难过，但他能认识到这也是他修炼的环境，同时他会为同学得到什么而高兴，而不是为自己得到什么而高兴。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悉尼器官移植大会，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8月10日，悉尼法轮功学员于第22届国际器官移植医生大会之际，在达令港的会展中心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的鲁克修斯要求全球器官移植界、世界医疗协会等机构关注和帮助制止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非法行径，共同加入到独立的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调查行列中来。他说，国际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然而在中国的一群善良民众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被活生生地摘取器官致死，这种行径完全违背了医学界一贯主张的道德标准。原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医生袁红表示，在中国摘取和贩卖死刑犯器官对于医学界的人来说早已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这种事早在1996年就发生了，我们医院就有做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手术的，虽然我并没有参与这种手术，但我的同事们参与了，每当看到他们换上迷彩服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又要去刑场摘取犯人的器官了。所以当我听说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时，我肯定这是真的，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医生，我还曾是一名中共的党员，我知道他们能做出任何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法轮功学员在向人讲真相时被抓，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家人也不知道，所以成了一个秘密，就好像这个人被蒸发了，所以把他们的器官取出贩卖，没有人知道，而这个利益是巨大的，是无本的买卖。法轮功学员阿青告诉记者，有一个年轻的男子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模拟反酷刑展，说，我的亲戚在集中营里当头，以前他带我去看过枪毙人，那个集中营是一个三层楼，第一层是有衣服穿的，第二层的人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没什么衣服穿，第三层的人没有衣服穿，楼下是酷刑的刑具，有20多种，每一种刑具都可以致人以死命，里面关了800多个人，都是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被绑着，警察问他练不练，他说练，几个警察就把他按在一个十字架上， 用大钉子钉住，就像钉耶稣那样。小伙子大声惨叫，又问他还练不练，他说练。警察拿着一个带钩的铁棒，狠狠地扎进他的胸口，把他的肉和血翻了出来。那个法轮功学员撕心裂肺地惨叫，然后人就不行了。这时我看到警察的头在跟一个人讲价钱，大概就是谈器官的价钱吧。我很相信他们是有器官买卖在里边。我还看到有20几个人轮奸一个女孩，用电棍电她的阴道，当时那个女孩就变成紫色的死了。阿青接着说，我想告诉从世界各地来的医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还在继续，也希望这些善良的医生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选择睁开自己的眼睛。一个木条打制的不到1人高的笼子，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国女士微低着头坐在里面，手腕上系着铁链，衣服上血迹斑斑，旁边站着一个中国警察，高举着棍子做出打人的姿势。这是模拟中国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幕。一位德国女士久久地注视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她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太惨了。2008年8月2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宫殿广场上，一批批的市民和游客站在这组真人模拟酷刑展前观看，有的签名反对迫害，有的想得到更多的信息。而路过的中国人的反应让法轮功学员王女士非常感慨，真是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啊。王女士拿她遇到的3位中国人举例子，其中一个非常的激动，指着真人酷刑模拟大声地对另外2位中国女士说，看他们把中国说得这么坏。王女士感慨道，我以前也和她一样分不清中共和中国，以为别人说中共不好就是说中国不好，后来有人和我说，我们德国人是在反对中共的这个专制的政府，在支持中国人民。我能理解很多中国人因为中共这么多年的思想灌输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了。在王女士的解释下，那位女士虽然还是非常抗拒的表情，但是安静了一些。王女士回忆道，和他一起来的另一位女士并不说话，而是自己走到酷刑展前观看，看得出她很震惊，又自己到展台前拿资料和法轮功学员交谈。第三位女士则不顾同伴的多次反对，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每个人其实都处在选择中，另两位同胞就选择了睁开自己的眼睛了解真相，从而做出真正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走出虚假的世界。美国影片《真人活剧》的主人公楚门生活在一个精心构建的虚假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部肥皂剧的场景，而肥皂剧的剧情就是楚门24小时的生活。这个虚假的剧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实世界的元素， 而楚门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他都没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实我们很多大陆人都生活在楚门式的虚假世界里，在这个环境里，我们都被强制的和真实的世界隔离。我们所能看到的媒体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全部是统一口径，是新华社转发的通稿。我们能看到的互联网也并不是真实的国际互联网，因为耗资60多亿的金盾工程把中共惧怕的信息全部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更有庞大的网络警察监视网民的一言一行。大陆民众还被要求不允许私自安装卫星天线，不要看法轮功学员给的资料，因为中共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害怕谎言被揭穿。然而生活在封闭环境里的人们最渴望的就是自由，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突破网络封锁的免费软件也因此成为大陆网友的最爱。很多网友都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连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中共有意扭曲的，自己的思维方式都是中共改造的。年轻的朋友们还等什么呢？不要让虚假的东西浪费了你的宝贵时光，赶快打开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什么才是真实。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村民的好医生被抓送洗脑班。2008年8月4日上午9点，山东省莱州市国保大队刘金兵带着10来个恶警，开着4、5辆警车窜到莱州市三教村，把医德高尚、为百姓治病的好医生秦菊香从自家开的诊所强行绑架到莱州市电子洗脑班。秦菊香是法轮功学员，他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与人为善，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在村里村外都受到好评。他正直善良，为人大气，看病从不多收一分钱，对患者精心护理，百姓形容他总是笑容可掬。秦居香治疗小孩口疮小有名气，只要经他的手立即见效，而且收费很低，青岛、济南甚至外省的人都来找他医治。据当地百姓说，三教村今年换了领导班子，村里那些妒忌秦居香买卖好挣钱多的人，昧着良心与新村委书记江西林和村长江文玉一起参与了对秦居香的迫害。恶警从秦菊香家里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卫星电视天线、酒瓶、共产党等物品。秦菊香的女儿不让恶人抢电脑，恶警们竟要绑架她，最后在许多村民的谴责下才作罢。村民们目睹了恶警行凶的过程，都说这跟入室抢劫的盗贼没什么区别。明白的百姓说，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恰恰是中共在犯法，他编造自焚、杀人等假新闻，栽赃法轮功，欺骗百姓，迫害善良。如果真善忍都被说成是邪的，那还有什么是正的？连真善忍都容不下的政府，还能是好政府吗？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同寻常的毕业留言。宋老师是一位退休老教师，受聘于某市重点初中教毕业班的数学。在他教的这届毕业班里，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叫张帆。 宋老师给张帆的毕业留言中有这么两句话：得失不往心上放，小小年纪有雅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老教师对一个学生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去年一次期中考试后，班主任宣布考试结果，当念到张帆的数学成绩不及格时，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都朝他看去。而一向成绩优秀的张帆平静自若，那刚刚发布的糟糕消息仿佛与他无关。之后两天，张帆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学生不急，老师急，宋老师准备与张帆谈谈。就在这时，他课后听到学生议论，张帆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不会考那么糟糕吧？是不是评卷有问题？宋老师心里一动，猛然想起那天下午快改完试卷的时候，来了一位阔别多年的好友，两人上街小酌，酒逢知己比较尽兴。自己返校后信手改完了剩下的几份卷子，难道是……宋老师立即对考卷重新审查，一看张帆的卷子，大吃一惊，有六道应该得满分的题，自己给的都是零分。宋老师羞愧不已，他找到张帆，一再表示羞愧和歉意，最后问道：判分误差如此悬殊，你心里肯定有数，怎么没提出查分呢？张帆告诉宋老师：我是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小弟子，我们师父要求弟子修心性，看淡名利，与人为善。老师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偶尔出现失误，自责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我一个学生，该掌握的知识掌握住就行了。卷子被改错了，对我什么影响都没有，反而是得到了一次去虚荣心的好机会，所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查卷。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公开提出查卷，一旦查出有严重误判，轻者会降低老师的威望，重者校方还可能根据惯例解聘一个本来很优秀的教师，如果那样就更不能要求查卷了。一席话令宋老师感佩至深，句句刻骨铭心，他从中领略到了一个法轮功小弟子的高尚境界和雅量。于是在这师生分别之际，他在张帆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以上的肺腑之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三个筛子。有一次，苏格拉底的一位门生匆匆忙忙地跑来找苏格拉底，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绝对想象不到的。等一下，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制止他：你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过滤过了吗？他的学生不解地摇了摇头。苏格拉底继续说：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时，至少应该用三个筛子过滤一遍。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你要说的事是真实的吗？我是从街上听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就应该用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是否是善意的？不，正好相反，他的学生羞愧地低下了头。苏格拉底不耐烦地继续说，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检查看看，你这么急着要告诉我的事是重要的吗？并不是很重要。苏格拉底打断了他的话，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又不是出自善意，更不知道它是真是假，你又何必说呢？不要听信搬弄是非的人或诽谤者的话，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罢了。多么重要的三个筛子呀！在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时，有了这三个筛子，就能筛掉那些虚假有害的信息，获取真实有益的信息，从而使我们保持理智清醒的判断力。
得失不往心上放，小小年纪有雅量。某市重点初中有位外聘退休教师宋老师教毕业班数学，他教的班里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叫张帆。宋老师在给张帆的毕业留言中有这么两句话：得失不往心上放，小小年纪有雅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老师对一个学生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去年一次期中考试后，班主任宣布考试结果，当念到张帆的数学成绩不及格时，全班学生顿时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都同时朝一个方向投去。一向成绩优秀的张帆平静自若，那刚刚发布的糟糕消息仿佛与他无关。此后两天，张帆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学生不急，老师急，宋老师准备与张帆谈话，帮帮他。就在他想谈还没谈的时候，他课后听到学生议论，张帆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特稳特棒，不会考那么糟糕，可能是评卷有问题。宋老师心里一动，猛然想起，那天下午改卷快改完的时候，来了一位阔别多年的好友，两人上街小酌，酒逢知己比较尽兴。自己返校后信手改完了剩下的几份卷子，难道是？宋老师马上对考卷重新审查，一看张帆的卷子大吃一惊，有六道应该得满分的题，自己给的都是零分。宋老师羞愧不已，他找到张帆一再表示愧疚和歉意，完了问他，判分误差那么悬殊，你心里肯定有数，怎么没提出查分呢？张帆告诉宋老师，我是个修炼真善忍大法的小弟子，我们老师要求弟子修心性，看淡名利，与人为善。老师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偶尔出现失误，反躬自责的心理可以理解。作为我一个学生，该掌握的知识我掌握了就行了。卷子被改错，对我什么影响都没有，反而是得到了一次去虚荣心的好机会，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查卷。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公开提出查卷，一旦查出有严重误判，轻者会降低老师的威望，重者根据惯例，校方可能会解聘一个本来很优秀的教师，那样就更不能要求查卷了。一席话令宋老师感佩至深，他从中领略到了一个大法小弟子的高尚境界和雅量。于是师生分别之际，他在张帆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